我们都需要有更多的祷告。难怪保罗说不要停止祷告，祷告是很重要的，每时每刻，在每一个情况下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应该祷告。尤其身为祭司，我们要祷告，要在祭坛前祷告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其实每次祭司们进到圣所里，他们除了要把油倒进灯里，他们还需要在祭坛前祷告。没有祷告的话，任何事情都不能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需要我们的合作。所以，我们应该祷告，并且按着神的旨意祷告。当然，不是说我们不为着其他很多事情祷告。但是，在祭坛前的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，是为着要完成神的计划的一个祷告。我们很多祷告都是为着弟兄姐妹，为着许多情况或者事情去祷告。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为着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而祷告是很重要的。你能不能想象，当主要行审判之前，就是吹号之前，他需要圣徒们的祷告，在宝座前。圣徒们的祷告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在祭坛前的祷告，对神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看到这个大纲，你会知道这些重点。我之所以会把这个大纲这么的写出来，是因为要帮助弟兄姐妹更明白、了解这本启示录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大纲是这么的写出来的，是要帮弟兄姐妹更明白这本书。我希望你们都会去看这个大纲。 我们来看大纲。我不会说到大纲里面的每一点，因为这不是这个特会的目的。我只会交通到对我们今天预备主的再临的那些有关的重点。我们来看看大纲，第一点，约翰主的一个仆人，主的仆人，你是仆人吗？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。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仆人是谁呢？你是仆人吗？你不可慕服侍神吗？其实我们任何人如果渴慕的话，都能够成为仆人。不管你是弟兄或者姐妹，你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。你有那个渴慕要服侍他。我们都是仆人，其实我们都是仆人。我们往往会想，可能某某人有天赋的，经过训练的，他们可以成为仆人。不是，我们大家都应该成为仆人。服侍神，服侍主的。你知道一个仆人，如果你不渴慕要服侍主，那么你对神的很多话都不会明白。主说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神必须用某某人，你愿意被神使用吗？你愿意吗？这是观点。我们来看看约翰这个仆人，他不是传道人。一个传道人是很不一样的，一个传道人不一定是仆人。传道是一个职业， 一个仆人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。他只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去做神要他做的事。这里说，他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都证明出来。见证人是什么？你是一个见证人吗？一个见证人就是经历了他所看见的，他不只是教圣经的教师，但是他所看见的，他所经历的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见的话，你不能做见证人。法院不会随便找一个没有看见事情发生的人来做证人，他会被赶出法院。一个证人不只是看到，而且他经历了他所看见的。要做一个证人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在早期，在主耶稣的时代，使徒们。当时要做使徒的条件，就是要看见主，要经历主，尤其他们要看见主的被钉、主的复活、主的升天。但今天不太一样。人们去学校读圣经，然后就出来教圣经。不，我们要做经历基督的人，经历神的道。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意思就是，当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不只是用道理去教导人，他的每一件所做的事情都是。按照神的计划，都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。今天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很多想法，很多意见。我不同意这个，我不同意那一个。问题不是你同意不同意。关键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必须有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。那些使徒们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还有其他11个门徒。 他们都看见了主所说的和所做的。要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仆人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就会成为一个弟兄，在耶稣基督的患难有一同有份。所有的使徒们，他们都通过了患难和受苦。今天我们不是神，没有人会来逼迫你，对吧？很少很少。你经历了很多痛苦吗？可能有一些痛苦，一些患难。在患难里一同有份。如果我们是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的那个实际的话，我们肯定要通过痛苦，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历了很多痛苦，就像保罗、像彼得，他们经历了很多痛苦，那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是为着国度的话，你是为着国度吗？还是你只是为了教会聚会？为了交通而已，为着国度，主要在这世上建立他的国度。我们要记得，神第一次来的时候，那个福音是为着人们的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不只是为了拯救的工作，乃是为了国度。如果为着国度，你要经过患难的话，你需要很多的忍耐，你需要忍耐。坚持、忍耐，因为仇敌不会同意你去做。所以，约翰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的。我们没有太大的忍耐，对吗？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都会放弃，我们很容易就会放弃。最后的结果就是约翰他被囚， 然后放逐到达摩海岛。再让我告诉你。被放逐到拔摩海岛，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？主产，你认为呢？两个都是，也好也不好。你对了，其实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在那种情况下，主会向你显现，他会向你启示。主会让你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事情。主等到约翰那时候已经超过90岁了，主让他见到异象，很奇妙的异象，让他看见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，经过痛苦，经过患难，其实是挺好的，也不是不好的。可能你不同意我的说法。我看到托比被赶出来，好吗？赞美主，主让你看见很多东西。你有福了，为着他的名受逼迫，你有福了。我们都要感恩。我们的主很奇妙，约翰在拔摩岛看到了这奇妙的异象，在一个不怎么好的情况下，他被放逐，所以我们不要埋怨，好吗？如果你经历了一些患难、痛苦的话，你不要埋怨，你要跟约翰一样，说：“主啊，给我意象，给我启示，这是很好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”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好的，因为我们要得到主的启示。不要想当传道人，但要渴慕看到主的启示。圣经很奇妙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，打从开始，他就知道结局了。他知道最后会 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个结局会是什么样的。在启示录里面，尤其我们知道了撒旦的结局，你害怕撒旦吗？很多时候我跟他说，撒旦呀撒旦，我知道你的结局，你会被关起来，会被扔到地下，被关起来1000年。每当他接近你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说，撒旦，我知道你的结局，你完蛋了，你没有前途了，你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结局是很好的，这本启示录是非常好的。这个是我们的神的样子，就是他从开始就知道最后，所以我不太担心自己，我不需要知道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我们担心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太担心，因为神知道。第二点，这里说，三一神及他向他子民计划不更改的启示。这本启示录主或者作者没有说父神，反而他说那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你来说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就是那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。我想，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名字在出埃及记3:13-15已经提到了。你记得摩西问神，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我怎么回答呢？你没有发觉这里神是第一次说到他的名字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。我没有听过任何人说他的名字是我是。他的名字是 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在希伯来文，这个动词是，我是。我是什么呢？你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。他的名字就是我是。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你需要什么，他都会供应给你。它是所有的东西。凡是你需要的，它就是那个东西。我想那时候摩西没有真正理解那个意思，但经过了许多事情，从法老、埃及，还有红海，过红海，天上下来的玛拿。湖水变成甜水，经过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他们在旷野里所经历的，还有什么东西是神不能做到的吗？没有不可能的，他就是。那位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这是非常好、非常奇妙的。约翰福音八章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。主耶稣跟犹太人有纷争，他们被得罪了，因为主说他认识亚伯拉罕，他们说你还没有50岁。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我已经是了，我就是。这是很好的名字。”他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，他会再来，他是永远的。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差别。所以，这个字耶和华。耶和华的意思就是，现在存在的、永远存在的、将存在的。他就是那一位。 你记得吗？在克西马尼，犹大和祭司长和长老们来，要抓捕主耶稣。主耶稣问他们：“你们在找谁呢？”这是很奇怪的问题，对吗？他说：“我们在找拿撒勒的耶稣。”当主说：“我就是，我是。”他们都退后了，他们倒在地上。为什么他们那么做呢？因为我是就是神自己。所以我们最好认识这位我是。凡你所需要的，他就是。今天、从前、将来，他就是自由拥有的。对他来说。从前和今天和未来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因为他是一位很奇妙的神。这个名字在启示录里面是很奇妙的。所以他也说：“我是阿拉法。”我是峨眉甲，它是所有的东西，每个字母，它就是那个实际，它是所有的东西，从阿拉法到峨眉甲。从 A、B、C 到 X、Y、Z，它都是。它是第一个，它也是最后一个。赞美主。所以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很奇妙的。我们有这位全能的神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。如果你认识这位神的话，你不会有问题。就算你有问题、有困难，那也不成问题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他是全能者，他是万能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。他是一位很奇妙的神，你要认识他吗？你要是有更多的问题，你就会更多的认识这位主，这位我是的这位神。问题就是，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，你不到他那里，反而你亲自去解决你的问题。你要去到那位我是的神，他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。 这个动词是，他就是那一位，我是。圣灵在神宝座前的欺凌。圣灵是没有与神分开的。他那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。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充满能力。宝座在那里，神的宝座。同时间有羔羊的七眼。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去看那些经文。羔羊的七眼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欺凌就是那个七眼可以看到所有的事情。眼睛不只是要看，但是要进到，透入到里面去。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向它隐瞒的。在旧约里面，撒加利亚那个石头，七个眼的，那也指到神无限制的智慧，他什么事情都知道。他知道，不要担心太多。当困难来的时候，你说神，你有这七个眼，奉差遣到普天下。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知道，我可能不知道的很多，我也许什么都不需要知道，但主知道，主也会告诉你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都看见。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隐瞒的，他看到所有的事情。这个七眼是一个，这七这个数目是一个完整的数目。它是装备着所有需要去实行神的工作的。今天这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，尤其是在这个国家，美国。我们要担心吗？不，因为神知道， 你以为神什么都不知道吗？那在加拿大呢？他什么都知道，凡事他都知道。在台湾呢？你们害怕吗？你们担心吗？凡事他都知道，主知道一切。他的眼睛是观看整个世界的，普天下的。这个是圣灵，是神的灵，不只是住在我们里面。当然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第三点，这个灵是能力、生命和恩典的灵。以赛亚书11章、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，这个灵呢，是要使他的仆人去完成他的工作，去实行他的工作。但是这个七眼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是要控制所有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。不要以为神不知道，他知道一切。赞美主，他真的知道一切，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，不用太担心。加拿大的 Trudeau 特鲁多，主知道的。我们再看到西耶稣基督，他是神诚信的见证人，很奇妙，他是诚信的。是信实的，他是忠心至死的，他在十字架上忠心至死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当他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历了很多苦难，从每一个角度。他的家人，那些人民，从祭司长、文士们、法利赛人，他们甚至要杀他。从希律王，从罗马人，从每一个角度。他通过了很多患难，但是他忠心至死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会放弃。你不会吗？可能你不会退出，你不会放弃。你呢，主产？我想你和我都会退出，都会放弃，但我们的主是忠心的。保罗说，在哥林多前书4章，身为仆人就要忠心，你要忠心到底。忠心到最后，忠心与神， 忠心于神的道。你不能改变神的道。如果是这么写的，你不能改。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主耶稣为我们死，神的计划和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服侍主，我们要做仆人，我们要忠心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说，同着他的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。在以往60年，我看到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好的，但是他们没有忠心到最后，没有忠心到底，不是改变了，就是放弃了。但我们的主是忠心的，他忠心到底，忠心至死，直到他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，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彼得前书彼得说，主耶稣在肉体里为我们受苦，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步。要忠心到最后，不容易。我还没有看到很多人是忠心到最后的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蒙召，不只是被选，但我们也要有忠心。所以主说，很多人被召，但是更少的人是被选，并且更少的人是忠心的。在他的复活里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。在哥罗西书，他是身体教会新造的头。哥罗西书1章18节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，他就是教会全体之首。我们在属灵方面知道，我们有这位教会的守卫是很好的。我看到很多组织，他们忘记了教会的头就是基督。 所以不管传道的或者做带领的，他们说什么，他们都跟从。以前我们也是在那个认为使徒们说什么，我们都要做什么的组织里面。如果使徒们说的是圣经里面的话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他是对主有忠心的，说的是神要他说的，那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他已经代替了那个头，那就不对。因为他不是那个首位，那个居首位的是基督。我们是他的许多弟兄，我们要变化成他的模样，不要只是说我是弟兄，你身为弟兄，你一定要效法他的模样。我喜欢哥罗西书1章18节，他就是基督，要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教会居首位。只有我们的主是那个首位的。神，我们的主当然是要用人，我们也要做他忠心的仆人。但我们要记得，主是居首位的。所以我们也要有分辨的能力。有分辨的能力是很重要的。在这里，关于他的升天，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。我们看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。不要以为主升天了，他就什么都不做了。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。他从死里复活，为世上的君王做元首。我们看到，我们要看到这一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里他说。启示录1章5节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。 我不知道你对这段经节有什么理解？对你来说，主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元首，是有多么的重要？我听到很多地方，他们说，凡政府所说的，你们都要按照他们说的去做。那你怎么说呢？你怎么说呢？你不能做，你不能凡事他们说什么都去做什么。万一他们说的是坏的事情呢？当然，政府是神所立的，但是政府被立是要处罚坏人，要把平安带到世上。但如果他们变坏了，那你怎么样呢？如果他告诉你们不要相信主，要丢掉你的信仰，那你怎么做呢？George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不听从的话，你会被杀的，没有办法，这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神一定会给你智慧。只要你明白，神他升天，他是比任何政府都要高的，比任何君王都要高的。尤其今天在美国，政府很糟糕，你可能不知道美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。现在是民主的末了了。如果我有时间的话，我会跟你们分享在这里发生的事情。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但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谁更高呢？Trudeau 还是主呢？当然是主。谁更高呢？拜登吗？主更高，他就是坐在那宝座上的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他在这世上的国度，是西安，那么我们要与他合一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的杖是公义的杖，使他的仇敌都坐他的脚凳。你相信他的话吗？ 希伯来书一章，他在这世上的国度，就是我们，就是西安，就是祭司的国度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是西安，我们是他在这世上的国度，我们是蛮有能力的，我们的能力是很大的。我们是代表他在这世上的国度。在马太福音28章那边，他说：“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是属他的。直到最后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是蛮有能力。”我们是代表他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。我们要醒过来，要被唤醒。当然，他不只是在这个地上。坐在宝座上做君王，他更是在天上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对世界来说，他是掌权者，他是掌管的。但是对教会，对我们来说，他更是大祭司，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那位大祭司。所以升天的基督其实在做很多很多的工作。不要以为他不在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。记得，他要回来，他要带到这个世界他的国度。每个人都要上天堂，但是主他要下来，他要到这个世上来管理。万民、万国，你要与他一同掌管吗？主参，你要与基督一同掌管1000年吗？要的。那么我们要忠心于他。与他合一，这就是为什么神今天向我们透露这个锡安，启示这个锡安。我们要做王，祭司的国度，我们要公义。要与他合一，使他所有的仇敌做他的脚凳。不要以为他自己做，不需要我们。 如果你读到罗马书，最后你会看到主会把那个蛇的头放在我们的脚底下。你要那么做吗？或许我们应该来看罗马书。罗马书16章20节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这不好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害怕撒旦吗？神很快的会把他的，会把他践踏在我们的脚下。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。仇敌应该害怕我们，不是我们害怕仇敌。这部分的最后一点。第四点，神救赎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父神祭司的国度。启示录1章6节。第五节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启示录5章9节说。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这是圣经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，最后说到君王和祭司。那最后他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1000年。但今天，我们要做祭司，我们要操练，但这是我们需要选择的、决定的。你要决定你要怎么做。你不可能想当祭司，但是什么都不做。彼得也说同样的话：“君尊的祭司，我知道这不容易，因为我们都习惯来聚会，不带什么东西来。”唱诗、听信息，然后回家。 那你告诉我，那么做能满足父神的心吗？所以我们要操练做祭司，按照启示录，这是我们被拯救的目的，被救赎的目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不要停留在救恩那里，被救赎那里，我们要往前去操练做祭司的国度。我们要操练做祭司，学习操练我没有说这是容易的事，这不容易。但这是神的话，神的话这么说的。你要怎么去练习当祭司呢？我想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去操练。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怎么去操练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反对这个事情。但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神的话是这么说的。要带属灵的祭物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是神所悦纳的，我们都还在学习。愿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我们就到此，到这里。等一下，第二堂我们来交通这伟大的大祭司，行走在金灯台中间。这就是升天的基督，他今天已经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是他也在我们金灯台中间行走，我们会交通这个。赞美主。